好，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单元，我们已经讲完了保禄的作品，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介绍福音作品。在福音作品之前呢，我们会先一般性的介绍福音这个概念怎么样发展，然后福音跟福音书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怎么样发展到这个地步，然后教会今天怎么样看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它是不是历史性的，还是一个我们说 legend 传说而已。我们当然相信它是历史性的了，历史性的真理在里面。所以我们会先介绍对观福音，包含这个中途大事录。那么福音我们简单可以归类为叙述性的作品，它是故事书啊，就不再是这个像书信体啊，有不同的一个文学格式啊。那我们今年这个周末在新竹有一个活动，是全国性的圣经学办的这个全国什么圣经协会办的活动，忘了名称了，反正他们请我去讲啊，因为我们的和神牧师主办人嘛，叫我讲，我就完全没办法拒绝嘛。问我讲什么东西，我想了半天，我说教大家阅读吧。啊，我越来越发现阅读是一件我们今天的人啊感到很难的事情。我们虽然都读书或者读，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读个作品的能力越来越差，所以我想说我们就学学阅读吧，这样子看看能不能够帮点忙，这样子。那一样的哈，那阅读书信跟阅读叙述性作品，就阅读故事书是不一样的，那本身的对象就不一样嘛。那我们从从头开始，先跟各位介绍什么是福音啊，然后看看福音在今天的这个情境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它啊。这是我们这个分两大部分了，一个是福音这个概念怎么样来，它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呢第二步跟各位讲福音是怎么出现，是福音书了，福音书怎么出现的。好，我们已经跟各位在保禄书信读过罗马书，对不对？我们读过，我们已经碰到好几次福音这个概念啊，碰到好几次。那我们知道保禄书信在写作的时候呢，福音作品还没有出现，所以保禄书信所提到的福音跟我们一般所习惯的讲的福音，我们一般讲的福音是指福音作品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有一个一直流传很久一直被使用的概念，就叫福音，一个字，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哈 ，to evangelion 或英文 gospel 一个字。马尔谷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说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那通常我们知道古老作品里面大概第一个字就是书的名称嘛，啊，很清楚。那么这个马尔谷第一章第一节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看起来就像是这个作品的标题了，啊，已经告诉我们整部作品的内容跟特征。不过呢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马尔谷福音里面它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有一个非常长的发展的过程。我们看最早啊，这个字从希腊文的字面来看 to evangelium to 是丁冠词的啊，然后 ev 是好的意思啊，字首每一个字的开始的字好，然后 angelium 是讯息，所以好消息，好消息啊！所以从语言学来看，把它翻成福音是非常文雅，当然是正确的翻译，比这个好消息更这个典雅一点嘛，而且达到那个本身所传的内容。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把里面内涵到底什么好消息呢，就没有说得清楚啊。这个字在历史里面有非常长的过程。我们大概综合成两个最根本，一个是凯撒崇拜，一个是传统的犹太背景啊。我们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 Priene 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碑文啊，这个碑文呢是写在耶稣前第九世纪啊，耶稣前第九世纪什么意思？对，第九年啊，耶稣前九年，对不起，就是耶稣诞生前九年，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公元了哈，这个，然后什么意思？就是耶稣还没诞生，碑文已经写好了，内容说什么？
这个神诞生的日子对世界而言是一个喜讯的开始，是一个福音的开始。这个喜讯，这个福音是由于他而发生的。我这边用喜讯，在希腊文同一个字，是 Angelium， Evangelium， 同一个字。好，那既然我们说这个地方所这个碑文，这个 inscription 是写在耶稣前九年，当然就不是预告神的诞生了，而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这个神他所指的是凯撒奥古斯都，这他建立罗马帝国嘛，真正的就是整个的统一，从元老院变成一个真正的皇帝的地情况。所以碑文所反映的什么，是已经把这一个凯撒当成神，所以他的诞生当是神性的诞生，他的一生的作为是神性的作为，所以呢，这一切跟整个世界有关，给全世界带来幸福、美好。你当然可以，这是个谄媚性的碑文了哈，向君王表达孝顺的君文嘛，这和皇帝里面，我这边谈的是政治性的、军事性的，这个治是好消息，好消息。那各位可能听过这个马拉松的故事嘛，在外面打仗打赢以后跑回来报战功，我们打赢了，跑得很远，到那边就死掉了。那他所带来的那个消息是好消息。所以这是福音最早的用法，本来都是政治性的跟军事性的。所以这个字一样的字被用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却知道在基督信仰当中，特别是新约作品里面，这个字从来就没有带过任何一点点的政治意味或者是军事性的意味嘛。那初期教会甚至于用这个概念来讲耶稣自己的生命，就是要划很清楚的划分界限初期教会甚至于不会用这个概念来反对政治性的或者是军事性的用法只是用法不同而已绝对没有关系，如此而已。好，这个概念是一个可以说在希腊文化里面是普通的概念，讲好消息，那主要是用在政治跟军事之上。那旧约的源头呢是比较直接，我们可以相信跟新约有关联的，那在以赛亚第五十二章第七节，那我们一般可以称这个四十三章到五十三章我们称为第二以赛亚。如果说你要细分，把以赛亚分成三个年代，第一、第二、第三，在你们的旧约课程应该会教，或者简单的分就是第一一到三十九，然后呢四十到六十六是第二，有人把第二再分得更细四十到五十三，然后五十四到六十六分第二、第三这个是旧约的按照内容去定段所谈的，里面的含义是。年代是跨得非常广，超过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个时间的宽度嘛。好，五十二章第七节说，那传布喜讯，宣布和平，传报佳音，宣布救恩，给西庸说，你的天主为王的脚步在山上是多么美丽啊。好，这边就是提到一个传讯者他公开什么，宣报天主来临的讯息。那这个讯息是一个释放性的救援性的讯息这个是这边所谓的佳音一样，这是我们翻译的问题在希腊文就是用这个 Evangelium 这个字就是其实贤士译本用这个字去翻了希伯来文的五十二章第七节用这个福音这个字。所以它基本上在犹太传统里面呢，福音就是拿来描述什么天使传报的讯息启示性的宣讲。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讲天使这个字是天主派来的使者嘛没有各位所习惯的那个 angel 那么浪漫的味道因为 angel 我们用的时候用的好东西嘛，我的小天使对不对，不要忘记天使也会带来诅咒的所以不要把这个一般的民间的传统用法去干扰到真正的圣经本来的用语。所以天主的使者所传报的讯息都是启示性的，它可以是救援的，也可以是诅咒的。但是我们知道天主做的一切都是为人的好嘛，包含诅咒是为人的好处，所以都是好消息，所以都是福音。那初期的教会就依照这个传统使用这些语言， 我们知道在52章第7节，以赛亚这段话被保禄直接的引用在罗马书10章15节，说正如经上所记载的，那传布福音者的脚步是多么的美丽啊。好，这个罗马书是直接谈的是福传者了，很清楚的。好，这是两个大概在新约之前的两个很深的根源，福音的根，一个是在政治军事上的使用，我们可以从这个称赞皇帝的碑文可以看见，另外一个是我们根据旧约的用法，那很清楚是天使天主的使者所带来的讯息。那么初期教会呢，也开始把这个字继续的使用，那它首先是一个标记，就是一个符号，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它内涵是讲着基督徒所宣讲的内容。那基督徒讲什么内容呢？他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事件嘛，啊，这个事件是天主主导的，啊，他开始的，从天主负责，而且呢，让人什么得到救援，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说是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人所实现的救援的事实，这个内容，啊，被宣讲。所以这个概念，这个福音这个字是非常丰富的哈，它同时有两个幅度，一个是实现，一个是内容。啊，那么内容就是天主要拯救人，那么实现呢是天主真的做了。所以保禄他强调自己是谁呢？他是被选拔传天主的福音的。罗马书1章1节，他这么介绍自己嘛，就他被选拔传什么？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人的作为，啊，所以他怎么样？他宣称什么？他可以有权利靠着福音而生活，他是福传者嘛，所以福传者能够依靠福音而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他把福音啊是当作一个什么行动性的名词，啊，是。描写他宣讲的使命，啊，他在跟后书说这个使命是不得了的，对不对？我这个瓦器来保存的宝贝，啊，这样子，啊，那得到了前书1章5节说，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言语，而且在于德能跟圣神。所以你知道传福音的人呢，啊，传福音的人首先自己必须被福音渗透，自己先把福音活出来，啊，这已经超过我们中国说的这个身教胜于言教了，已经超过，真超过了啊！就我整个人如果活在福音里面，我才可以传的。那我跟各位谈的是我们这个明年的这个福传大会嘛，啊，不谈这个问题的，这可惜啊，就是没有真正把这个根呢真正解决掉啊这个问题。我们修会。去年今年吧，今年出个文件探讨为什么这么多人出会，啊，你们会吓死的，啊，方济会出会的数目大概全世界第一的，啊，从2003到2017到15年的统计啊，那个出会人实际上每年200多人，啊，就是占院期将初学，我们所谓的初期发大愿之前，进修会发大愿之前的，但每年11%会离开，啊，这个还算是一个正常的数字了，就是10个人进来受教育，1个人离开，这还蛮正常。但发大愿之后也很多人离开，啊，非常多离开，然后离开比较好的，讲好的了，放在引号里面，啊，就是继续神职，就转入教区，有些就是根本离开，有些根本就失去信仰。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最近修会出个文件，就讨论问题。那个问题文件，我觉得我佩服是我们修会敢面对这个问题，啊，真正谈到底怎么回事，啊。但是最后的一个没有最后了，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说信德。那我认为是最大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信德，啊，就是问每一个人是不是还忠于自己的。身份像犹太教这样子的啊，就是问自己了，就是问大家问自己，你有没有真正的相信天主而忠实的做好祈祷？很简单，我们大概修道人大概99%没有，希望没把你们捂住了啊，因为我把我自己放在里面了，我没说我是1%啊，对不对啊？ 这是真的要问的，我们这是不是忠实我们的圣召吗？这是关键的。好，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对土耳其教会，你看保罗的话，他讲的，他是福音传福音啊，怎么样？他不仅在乎言语，不是讲内容，而是在乎这个德能跟圣神，是先是在他自己身上经验到天主的德能跟天主的圣神，他自己经验到他是个瓦器，保存这个宝贝，他自己经验到他要把这个东西用生命来做见证，不是几句空话而已的，这个是关键。好，这是福音啊，初期教会最早的用语，我们当然看的最直接的是保禄作品嘛，因为别的我们没有文字记载了。我们相信他们都过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记载。保罗留给我们他的书信，这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先各位讲，讲保罗书信的原因之一。你明白这个，我们现在谈的福音啊，不是一个文学作品而已，是有人这样生活过的，有人靠他生活，过的东西。好，那么这个概念呢，最重要的一个表达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啊第三到第五节，这个我们也曾经跟各位已经读过了，那我们跟各位说了，我们真正要读应该从第一节读，其实我们今天内容是从这个第三节开始讲。我再一次从第一节读给各位听了啊，弟兄们，我愿意你们认清我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这福音你们已经接受而且站稳了。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否则你们就白白的信了。所以前两节讲我给你们福音啊，你们已经站稳了，如果你们站稳就会得救啊，都是福音福音福音嘛。那到底什么东西呢？第三节开始说，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首先是什么？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不是他发明的，他领受的啊。当然用他的话什么，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然后呢传报给我们，就说怎么样，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而且照经上所记载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现给客法，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好，这段经文是把这个基督啊，为了我们的死亡啊，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以及显现啊，就看成什么，整个信仰的核心事件，整个信仰能够建立的核心事件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之上的啊，这是一个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真正的事实。保罗把这个信仰格式啊，第十五章第三到第五节，把这个格式什么，他就说他是福音啊，说这个是福音，并宣称这个福音是他领受，而且他按照字面直接的传给他的团体，这是格林多团体。所以这福音怎么样让他们得以在信仰上站得稳啊，就是他们必须这样的相信耶稣为他们的罪死了，为他们的罪被埋葬了，然后呢按照经上记载的复活就显现给他们了。那这个是关键啊。那根据这个经文呢，所以我们看见福音的内容就清楚了，是天主在基督内所行的工程，这边是浓缩到最核心嘛啊，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整个的生命到最后死，然后被埋葬，然后呢复活，就用死亡跟复活来综合耶稣的整个生命，来综合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做的一切，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天才的发明。我觉得这个格式非常漂亮的，当然保罗说了不是他发明的啊，是耶稣基督传给他的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内涵从一开始呢，因为那么的丰富，有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啊，核心内涵是一个，但是讲的方式不一样，那有些是比较像是理论性的啊，像以谈论耶稣基督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说以基督论的格式来表达。罗马书第一章的保罗自我介绍一开始一到四节，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宗徒，被选拔传天主的福音。好，然后解释福音啊，而这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许的，是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按肉身是生于达味的后裔，按至圣的神性，由于他从死者中的复活，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你看他整个核心谈耶稣的啊，谈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的生命，所以说论及基督的，我们说基督论的格式来表达。 然后呢，有些是怎么样被表达成耶稣的言论的传统，我们跟各位讲过的 Q 点啊，所有的语录，耶稣的教导，那也是他带给我们的福音。另外一些是讲成耶稣的行动的叙述，譬如他所行的奇迹，那谁跟他相遇经验这个奇迹就真正的得救。他也常常用这个话嘛，说某某人得救了，譬如说那个患瘸的妇女啊，你的信德救了你，或者是扎凯，我们刚读扎凯的故事，对不对？今天救恩到这一家，都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很多证据就显示，初期教会啊，很早就已经存在一些固定的格式来表达耶稣的生命，来表达耶稣的历史，或者表达某些特别重要的阶段。所以耶稣生命的重要的事件啊，就变成什么？整部福音内容的一个错要啊，或者一个精要。我们看看这个《中途大书》第十章啊，这个伯多禄去给这个科莱约的宣讲啊，他说38节，你们都知道啊，在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里勒亚开始，在全犹太发生的事。其实你知道这个宣讲的内容是讲者是伯多禄嘛哈，讲给谁听呢？科莱约。对不对？科乃略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工作多久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了。对，那他会真正的关心犹太社会的事情吗？那值得怀疑，值得怀疑。是在保罗说你们都知道，所以怎么样，他其实是讲给读者听的了。这故事里面他当然是直接讲给科乃略，但是他真正路加写这个是为我们读者写的，或者为他当时的读者啊，他当时读者就已经知道了耶稣的生命的故事。所以你们知道若翰洗礼宣讲洗礼以后呢所发生的事情。好，什么事呢？他说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拉扎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复了拉扎勒的耶稣，我们当然要想起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的公开圣活第一个演讲，上主的伞，对不对？临在我身上，就算重复一次嘛。好，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狱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的见证人。伯多禄啊，跟他的同伴们啊，他们犹太人啊，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犹太人把耶稣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你几乎要说就是福音的错要版了，这句话对不对？很简单，福音的就耶稣整个生命的错要啊，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福音的内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慢慢的发展以后呢，福音的概念慢慢就变成耶稣这个人在世上的生活，或者我们简单说变成耶稣的历史。当然这历史呢放在这个括号里面，因为我们并不是有一个耶稣的自传，也不是有人给耶稣写传记，都不是啊，只是我们看人家表达的方式像是耶稣生活的记载啊。那但是你仔细读的话，你就知道耶稣的生活的事件不会那么少的啊，因为基本上特别是读马古福音，连耶稣从哪里冒出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生存不知道，所以很清楚他不是一般所谓的人物的传记或人物历史。但我们还是用这个字哈，就放在这个引号里面，耶稣的历史就慢慢成为了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开始把拉扎勒人耶稣的整个历史了解成福音的内容。那这个理解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第二个呢是对基督的了解，对耶稣基督这个人啊，这个人。好，人们呢在历史里面跟着时代一起走啊，继续的发展啊，也意识到哈，这个时间越来越往前发展，那么我们生活的人呢，跟过去的事件就越来越远啊。
那么以耶稣当作例子的话，这些当教会的历史往前进展的时候，他们离那一个在历史里面出现的耶稣就越来越远。所以过去从人的时空来看，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有开始有终结，这个已经成为过去。这个过去跟现在基督徒的设身处地的地方，现在生活之处，这个鸿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要把这过去跟现在能够连接在一起，必须搭个桥，让人看见什么，让人看见我们在信仰生命里面，或者我们讲的直接一点，在圣神内所经验到的被高举的基督和历史中那个拉扎勒人耶稣是等同的，是同一个。这个体验呢，就必须要让人持续的给它辨识出来。我们必须认识历史中的拉扎勒人耶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同时认识被高举的基督。我们讲那么辛苦，你知道，如果你们读基督论就发现了，最著名的波特曼，这个当二十世纪初期的这些有那个基督教的自由派神学家，他们就认为了，只要相信基督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被高举了，历史上的耶稣已经成为过去 impasse 已经过去了。那我们现在是说不可能的，我不认识历史中的耶稣，无法认识那个被高举的基督。所以初期教会已经很早就发现了哈，要必须肯定世上的耶稣跟被高举的基督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已经我们知道新起初非常多异端不同的讲法，譬如说幻象论啊，或者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话说，或者耶稣的神性是假的，或者人性是假的啊，或者他是怎么同时有人有信两个位格啊，各种不同的这个在今天天主教的史来看判为异端的想法都出现了，历史里面一一出现。各位在教会历史会练了很多这些东西，我们这边就不会去提它，但这个是很清楚的，必须把历史上的拉扎勒人耶稣跟被高举基督视为同一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保存我们完整的信仰啊，才可以避免把耶稣单纯理解为一个神灵性的存在或精神性存在，避免否定他真实的人性啊，同时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否定他的人性，说他只是一个真正的纯精神体，或者说他根本就是人被天主好像当作接受变成养子一样，这都不对，都不是。我们要明白完整的耶稣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耶稣基督有直接的重要性。所以回顾这个发展的过程就清楚了，救援的事件啊，并不是只发生在耶稣的宣讲或者耶稣被钉或者耶稣复活某一个点上啊，救援事件不是耶稣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而是耶稣的整个生命啊，整个生命。谈到整个生命就已经也超过了在历史中的生命啊，包含他整个的在天主内的先存，到他进到人间，到他红心被天主高举回到天，整个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哈，耶稣的生命是天主救援人的证据。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书里面呢，对天主的表达是看见了天主关怀这个子民，在历史中不断的引导，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在这个历史的某一个时间点，天主让他的独生子亲自来。好，那这个新的阶段呢，在马尔谷福音留下了记录。所以这个福音第一句话我们刚才提过的哈，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你看到哈，耶稣基督天主子连在一起的。各位明白吗？耶稣是名字，基督是头衔，基督是本来希伯来文是墨西亚嘛，对不对？所以基督是一个头衔，本来所有被呼油的人都叫基督，所以达卫也是基督，撒乌尔也是基督， 啊，受缚者都叫基督嘛。只是后来我们发现，真正天主在历史里面准备了一位是非常特别的，他是完全符合天主的期望。本来你应该要说嘛 ，Jesus， 啊 ，One of the Christ， 啊，耶稣众多基督中之一，对不对？但是呢，因为现在他是真正的符合天主旨意，我们变成 Jesus the Christ。哦，好像别的就不存在了，不存在了，很自然的。我们今天在问你去巴杜瓦，在巴杜瓦那边安葬的安东尼嘛，对不对？啊，他们谈 Il Santo 啊，圣人就一个 ，The Saint 就是安东尼，别的都不是。当然，别的都存在嘛。他为了强调性的写法，加上一个定冠词，这个是一样。当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他这么用这个字，已经很清楚把别的排除掉了。而且他怎么样？他是耶稣，是真正的基督，同时是天主子。你可以相信吧？整部福音就讲这个事实，他要证明拉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天主所特别派遣的基督，他就是天主子。所以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啊，被理解为全书的标题是没有问题的，应该可以的。所以作者怎么样，就用这一句话就已经领读者事先看见全书了，全部的作品。我刚才跟各位说，我要这个教这个阅读嘛，对，这个周末教一个，这陪大家读一读书了，就是问这个问题啊。你们马可福音看过很多遍了嘛？你想过这个问题吗？马可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全部了，下面只是开展而已。我猜你们当然没这么想过了。那其实你在读任何一部作品的时候，你都知道前面的作者都会先交代他下面讲什么东西嘛。我们只是我们今天会很清楚，作者先写序言，然后写东西，然后第一章、第二章。以前的人不需要，我们今天因为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忘掉了哈，我们忘掉直接，我们已经失去了直接阅读文本的能力，这是可惜的了。大家开始要多多练习，就这样子。好，这是一个例子跟大家讲而已。所以很清楚的，这部作品啊，它第一章第一集就已经给读者告诉了，让我预先就看了整部作品的内容以及它的含义。所以说，马可从一开始就把拉撒勒人耶稣的公开生活，他整个的历史就了解为福音的内容。啊，你看福音就已经从这个一个政治性、军事性的消息演变到现在怎么样，成了耶稣的生命，啊，他在世上的历史。所以这部作品怎么样，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双重的观点，很有启发性的。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历史就是福音宣讲的历史，第二个，耶稣的历史就是福音的内容，很简单。好，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现在成为一部文学作品啊。那马古呢，他没有把这个福音这个字啊，就是他说我现在要写福音，他没这么说，他只说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这个字被拿来，福音被拿来称这个整部作品是比较晚的啊。我们能够找到的文字的记录，大概还是要归给这一个圣伊勒来，了不起这个人，第二世纪末期，大概180年左右啊。那他开始用这个说法的。那亚历山大这个的克莱蒙也是曾经用过这个说法，好，就是无论如何，大概第二世纪的后半，大概50年到100年之间啊，我们才开始出现用这个方式来称呼这个作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马可是所有的福音作品第一人的话，他就在无意当中成了这一个名称的创始者啊，这个概念的创始者，他的作品怎么就成为一个原始的模型，一个原型，一个 prototype 啊？这是他是在别的书籍当中要写类似的方式，就依循他的结构，模仿他的方式了。所以在历史里面怎么样，我们出现非常多不同的福音作品，但是被教会接纳进入正典只有四部啊，只有四部。 那别的福音呢，就相对于这个圣经的正典，就成为伪经啊，伪经。那么按照它的出现的时间而言呢，比较好的方式应该称它为初期基督徒作品了，这比较中性的讲法。因为伪这个字，我们总是含有这个价值判断嘛，真的假的啊，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现实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依靠伪经还蛮多的。我常常讲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个雅各伯福音的话，耶稣童年故事的话，我们很多的价值没办法放的，我们就没有很多价值没有了，这样子啊，就要注意到这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里面。但是他写的太过穿凿附会等等的哈，他们写怎么样，都认为是神事啊 ，vision 啊，这很多的写法就用了这个天启文学的作品的方式的写法啊。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多作品在流行当中的啊，譬如说艾麦利修理的这个神事啊，或者是这个我见我闻的福音啊，或者各种非常多东西，你数不清的东西这样子啊。那很多，那我就跟很多人就希望我推荐嘛，我说我是不会推荐这些作品的了，我不认为它不好，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觉得我们先读圣经吧。先读圣经吧，那教会都已经很清楚的在初世纪就已经定断了四部是正典，大家应该好好念。我们看着别的东西都是历史里面都是不会停的，一直会出现的这样子。我们有一位神父推广这个作品，他说啊，谁如果他悬赏，谁能够发现这里面有任何违反信仰的，他给了个奖品嘛，这样子。我这个没什么实质的意义了，当然这有点就是希望说这个作品很好，值得念，值得念，我都没有怀疑过，我是说这更是有东西更值得念，更应该先念，那是我们的福音作品，我们的教会的正典这样子。当然那些作品没有什么跟信仰是违背的，它只是最后还是最后的核心还是教人爱天主、爱耶稣或者爱圣母嘛，那本来就没什么不对的，只是那个做法啊。在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越来越难跟一般的普罗大众沟通跟交谈，你知道那些所谓的伪经啊，初期的基督作品啊，在当时已经产生困难跟当时的人谈话了，何况在隔了2000年之后呢还出现类似作品啊。我们今天推广这一些现代的这一些启示性，就是那些诗人启示性的作品啊，他们就是可惜没有去读看这些古老作品，是差不多的。那我们阳明堂区就有一个教友很热衷，他自己在从事翻译工作，就一直希望我帮他推荐。那你神父你读几本，我说我读过一些了，很困难啊，就是你看得见他们的好心，真的很愿意付出，这值得佩服的。我就说，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先读圣经嘛，某圣经读个20遍、30遍，再做的工作可能也不迟吧，这样子。但他们很难相信我这样子。好，没关系。好，跟各位说了哈，福音的概念从一个最早的希腊的文字，慢慢发展到基督徒的传统指的是福音的书。我们就跟各位交代到这个地方。接着我们看，它形成了一个作品以后呢，就是类似的作品就一一的出现了。那俨然形成一个新的文学类型啊，就是我们这每一个文学有它特殊的形式。譬如说我们读已经跟各位介绍过的书信啊，保禄书信，你可以知道看得见它整个的写作格式是固定的。内容当然会换，但是格式是非常固定的，我们一读就知道啊，这是一封书信。那现在作品一个马古在无意当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写作的方式，那么他成了一个始祖，我们称他这个作品为福音，它形成一个新的文学类型。为什么是说新呢？因为在古典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还真的没有看见相类似的例子，所以它是什么？是基督信仰的创新。我们可以定断的福音作品是出自于基督信仰，是基督徒自己所创造的一个文学形式。那这个作品我们今天教会普遍接受的是马尔谷最先采用，认为说他是最早形成福音作品的一位作者。好，第一个我们称他是一个基督徒创造。那这样的一个文学的类型有什么特征呢？ 那很难啊厘清。像我们在书信可以说信件的开始啊，信件的内容跟信件的结尾啊，开始有这个什么自我介绍，然后有这个欢迎词，有这个感恩词等等东西。那福音就比较困难啊，去一一的分析。我们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概说有三个啊，有三个基本的特色，我们可以当做这个福音作品的文学特征。首先是一个消极的表达，它不是我们所习惯的人物传记，不是把一个人的生命从生到死，由内到外的发展跟成长巨细靡遗的写下来，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知道你读这个福音作品啊，你就发现我们最渴望知道的耶稣的内心变化是完全没有的。我们除了偶尔看见耶稣流眼泪以外，发脾气以外，他的内心的成长我们是看不见的，因为不是福音作者他真正要写的东西。那么关于耶稣的叙述呢，都是集中在什么？从若翰施洗一直到他的死亡，或加上复活吧为止。我们暂且不谈这个马窦跟这个路加所写童年故事后加的嘛，这样子。那把这个耶稣的公开生活，从若翰施洗开始到耶稣的死亡复活为止，把这些事件一连串的单一事件就把它串在一起，然后来依着作者所认为的顺序表达出来。再说一次，耶稣内在的发展我们是不知道的。譬如说在三元祈祷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流了这个血跟汗，但他到底在里面，他是跟天主的祈祷的这个祈祷文，他自己并没有写下来，也没有，门徒们也很巧很配合都睡着了，所以没有任何的记载。好，当笑话听就好了，有时候讲点冷笑话你知道就好。好，第一个不是历史人物传记。第二个呢，全书的核心其实是初期教会的宣讲，这个字希腊文 kerygma 这个字大家会不会记一下？这个字会，如果你将来读这个外文作品，会常常碰到，就是初期教会的宣讲内容。那么我们的这个乐俊仁神父把它翻成初传，初传，这是我们辅大神学论集编号第一的作品，那就看一下，至少看书名一下，好不好？这个乐神父还活着。还活着，现在在台中的这个白冷会的宿舍里面在休养。他是个医生啊，是个本来在门诺医院看了很久的这个外科吧，是蛮著名的一位医生。大家去读一读，好，想象不到对不对？我们的前辈们有很多精彩的过去，稍微要读一读。好，所以福音的内容，福音书的核心是初期教会宣讲的内容。换句话说，是耶稣的言语跟行动被表达是什么？可以激发信仰的，产生信仰的事件。换句话说，这个耶稣的言语跟行动就是直接向读者或当时的听众所宣告的好消息，所以整个内容就是好消息，就是福音。好，然后第三个特色呢，是教会呢承认的正典福音到目前所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它的写作的方式呢，是基本上是一个后期的编者把所收集到的材料做了一些加工分析综合归纳所产生的，所以不是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面写的东西，或者一个人家里面一笔写东西，不是的。那作者所进行的工作，我们今天其实直接要说应该是编辑者了，编辑者或者是综合者，综合编辑者是比较好的。他在除了这个他所收集到的文字传统以外，他应该收集的非常多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口传的材料。各位只要回忆一下我们这堂课，这门课一开始跟各位讲的哈，就是新约前的那些传统的流传的过程里面，就是这些都影响着后来的作者，他把那些东西收集之后呢，才编辑成作品的。这大概我们可以归纳，这是我们福音作品这个所有的文学特色。好，基于上面所说的呢，就知道了，这边很清楚啊。那么我们已经碰到了
福音作者他到底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他怎么写的问题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好，救援的宣讲和客观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越来越清楚啊，作者的关心啊，不是在此时此刻宣讲救援的讯息而已，这不是单纯在现在讲耶稣的救援讯息。对作者而言啊，历史的因素也非常重要。耶稣在历史里面生活的过程言行不是福音作品的副产品，不是，它也属于福音的本身。所以福音书真正的关心是综合的表达，表达一个在特定时空所发生的事件，他们的理解是这整个事件是现在信仰团体建立的基础，是信仰团体所相信的核心，是信仰团体所盼望的未来。因为怎么样，他们全部整个这个时空里面，耶稣的事件呢，它具有这个好消息的特质，救援的特质。所以耶稣的历史呢，被讲成一个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形式上好像跟人物传记相似，但是呢，事实上呢，他的历史跟别人都不同，因为他的历史是救援，他的历史跟别的人物传记有根本的差异，因为他的生命历史带给全人类救援，带给我们信仰的基础，带给我们继续活下去的永生的盼望，这是，所以教义跟历史是连在一起的，不可以把耶稣的客观历史拿掉。那么这个作者的写作呢，当然是要对每一个当代阅读的人都产生效果。首先是对他直接的读者，我们知道作者的直接写作对象离耶稣的事件已经相当远，如果我们推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的误差的话，我们认为马尔谷福音写在70年前后，所以大概离耶稣的事件已经隔了40年。耶稣大概30年发生这个约节里面的死亡的事件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事件被写下来，这个作者不是单纯的回顾过去的事，而是需要告诉现在的人，就当时他读者啊，告诉40年以后的人，这个事件跟你们有关，对你们是注意。因此我们知道，对我们今天在读也是一样的，我们当然是离这个耶稣的事件更远了，我们隔2000年了啊，但是还是有关。所以福音作者在写作上的贡献就很清楚的哈，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历史性的研究的方式已经明白了哈，作者他不是单纯的收集传递资料，按着顺序就是编排而已，他事实上是怎么样，按照当时的教会情况，他自己设身处地的情况，他自己对于耶稣事件的神学理解啊，他把手上的材料加以编辑或者加工啊，甚至于批判啊，然后呢，按照他们所了解的耶稣的历史，按照这个信仰团体的需要，给他一一的呈现出来，目的是要让这个团体呢，要相信耶稣就是摩西亚，相信耶稣就是天主子。所以这个事件，所以福音的事件在这个作者的描写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们耶稣事件是超越时空的，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它的影响呢是超越时空的，它往前承接整个的犹太历史，天主对犹太子民的救援历史，一直往后延伸到我们今天，对每一个读者呢都是天主对我们所行的救援事件。好，这是关于这个福音作品啊，从一个简单的希腊的文字慢慢发展成一个基督信仰里面的经典作品所衍生的过程。这我们第一个跟各位讲的东西，到底什么是福音啊，这个字从一个字演变成一部作品，到我们信仰的典范跟信仰的内容，我们跟各位介绍到这边。接着我们跟各位谈第二个内容。